这一段是说法心相的殊胜，在本经的前面三位善友代表的佛法僧三宝吉祥云比丘代表的是佛宝，海云比丘代表法宝，妙住比丘代表僧宝，这三位法身大师都是以比丘的身份实现，这个意义很深。在法宝里面，前面讲过是赞叹法心之殊胜之难得啊，值得诸佛菩萨来赞美他。于是我们在菩萨正式传授他法要之前，这一段经文呢，详细地给我们说出法心的殊胜相状。这个相就是样子，菩提心发了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们说发了菩提心呢，看看看跟他比一比像不像，要在这个地方去体会，要在这个地方去学习。经文有十一句，十一句里面呢，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四弘誓愿。那么换一句话说，这段经文呢是四弘誓愿最好的解释啊。四弘誓愿大家都知道啊，可是我们天天念它，实在说呢都含糊笼统啊，这四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重要性在哪里，能搞清楚的人呢实在是不多。好，现在请看经文。发菩提心者，所谓拔济苦恼诸众生故，发大悲心。清凉大师的注解在这一段的后面呢，就明白指示出来，这是发心向圣故，即正显示菩提心相，一当教其发菩提心。这句话就重要了啊，唯一恐他了，他是说他发了摩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发大菩提心了。你看看善友在此地还要教他发心，怕他发心不圆满，怕他发心不究竟啊，心是发了不够殊胜的啊，这才教导他。那么我们也发了菩提心呢，读这段经文呢，正是 海云菩萨呢对我们的开示，对我们的教导。经文里面是先别后记，先是别说，总共有十一句，最后末后一句是总结。下面这个注解是经粗有十一句，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了，然后再来看经文。一时三心，一四弘四弘心，三心就是起心论里面讲的直心、身心、大悲心，也就是世尊在观经上说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叫三心。三心跟四弘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也就是四弘誓愿的发心。那么这个经文里面有几个段落啊，初五就是第一句到第五句是度众生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二一段呢是断烦恼，就是第六句啊，第六句是断烦恼，写执着故啊。那么由此可知，你不能把执着写掉啊，你的烦恼就不会断了啊。断烦恼的秘诀呢就是破执着。那么再其次呢，这次二啊，这是第三段的时候，次二，二是第七愿跟第八愿啊，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最后有三句，就是第九、第十、第十一，这个三句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个里面第一就是第九句成四圣，第二呢就第十句啊即住障，第三就是末后一句，第十一句啊成就一切种子。下面大师有个简单的说明，此种注句借顺梵本啊，是按照梵本呢这个格式翻译出来的啊。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啊，发菩提心的所谓拔济苦恼度众生故发大悲心，这是梵文的这个格式。如果是中国人呢，这个文法来讲呢，发大悲心所谓拔济苦恼度众生故啊，中国人一定是这个想法啊。第二句呢，发大慈心平等佛佑助众生故啊，我们中国人做文章一定是这个做法的啊。这是顺着梵文，这是一个交代啊，十句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下面说又此摄心呢，多同之地啊，就是对治心地法门啊，空凡不会，不需要再加以解释了，再解释就很繁琐了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呢细心去体会啊。现在我们看经文，发菩提心者，这一句是总贯穿底下是一句啊，换一句话，每一句都是发菩提心者他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这个菩提心呢才殊胜。 啊，所以这一句是怎么说？我们自己检点反省，我有没有发菩提心？我们看看别人有没有发菩提心，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观察。啊，真正发菩提心的人，那个人就是菩萨，就是善知识啊，他不是凡夫啊。凡夫心念呢，与这个恰恰相反啊。那么我们要想超凡入圣，想在这一生当中学凡夫地，能入佛菩萨的境界，那这个是一句就非常重要了。第一呢，你要发大悲心啊，我们还是用中国人的说法好啊，先念这个发大悲心啊。什么是大悲心呢？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你要发拔济苦恼诸众生故，这就是有大悲心啊。你不是，你是不是常常存这个心啊？要帮助一切苦恼的众生，帮助他离苦啊，脱离这个苦难呢、啊。现代这个社会，苦难太多太多了，几乎果报我们时时刻刻再再处处都能强烈的感受到，那不是细微的，人人都能够觉察了。今天有一位居士捡了个报纸，我在那边看到了。他们调查先前台湾这个社会的青少年，他们的想法，居然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对社会没有安全感，这个比例很大了。几个人曾经发大悲心来帮助这个社会，现在政府提倡心灵改造，社会也提倡这个德行，这个道德的教育啊，提倡了凡四训这一类的书籍啊。了凡四训是在民国初年印光法师提出来的，他老人家一生极力弘扬啊。由于那个时候科技资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以虽然一生极力的提倡宣扬啊，效果还是有限啊，但是他的精神、他的苦心啊，也就是印度的大悲心，传给我们了。我们应该集成他的悲愿，运用现在的高科技，要把这个事情普及到全世界才行啊。我们一个地方好，周边的环境不好，我们还是没好日子过 今天的交通便捷，资讯的发达，已经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都会，那变成一个村庄了，有人叫地球村了，确实如此。快速的飞机已经在试飞了，我在美国听他们讲，已经在试飞了。飞行的速度比现在快一倍多，大概一倍到两倍的样子。那么换句话说，明后年呢，我们从台湾到美国大概只需要4个小时。但这个距离越来越近，关系越来越密切了，我们要有这个眼光啊，要有广大开阔的胸襟啊，包罗世界上一切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个社会才有安宁啊，众生苦难才有救啊。只是看到我们眼前这一小块救不了啊！要效法佛菩萨，普度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呢，要为全人类来着想，这才叫发大悲心。众生的苦难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迷他才胡作妄为，造不善的因，感不善的果报。诸佛菩萨救助众生用什么方法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帮他破除迷惑，就是拔他之苦，帮助他开悟，就是帮他得乐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十一句里面，慈悲心摆在最前面了。为什么不把慈摆在第一，把它悲摆在第一，救苦摆在第一条？娱乐摆在其次，众生太苦了，这个顺序都有很深的意义。那么今天拔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佛法普遍的弘扬，特别是因缘果报的这些理论与事实，对社会一定要用正面的，尽量减少负面的。今天台视那边打个电话给我，说他们要来给我录半个小时的录音带，那他们是找一个时间来播放，希望对于这个宗教的宣扬啊，对于这个社会能有一点帮助，我说好，我答应你。但是他提出来说他要钱，我说要多少钱？要10万块钱。我说那让我跟大家商量商量，明天再打回。这电话挂掉了。 他落地呢，他还有版权所有啊。所以我就告诉他，对于社会能帮助社会挽救社会呀，最好不要版权了啊。你再好的东西，智慧财产权是你是有权利啊，保护你的智慧财产。可是这个智慧如果是对一切众生有利益的，你能放宽一点就是大慈悲心吧。为什么心量那么小啊？啊，他告诉我半个小时要10万块钱，我告诉家里人明天再打电话来告诉他，我们道场穷没有钱。啊，我们道场也不要名，也不要自我宣传啊，无需打这个知名度啊。你们为了是真的为社会吗？来，我会帮助你。你要是为了你自己自私自利呀，那我们还是面谈为好。说的话很好听，你看他的作为自私自利呀，不能舍己为人呢。所以这是第一条了，讲的大悲。第二句，发大慈心。平等佛佑诸众生故，这一句话需要解释。福是福利给众生的最殊胜的利益，最真实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又是帮助的帮助众生能够获得能够得福啊。这就是慈心，但是不是大慈。大慈是怎么讲话呢？大慈要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啊。这个人我喜欢他，我帮助他啊，我让他得到利益。那个人我讨厌他，我不喜欢他，我不帮助他啊，这就没有慈悲心啊。所以说大慈悲心呢，一定是平等的，没有分别的啊，真正能够做到不分种族啊，不分国界啊，你是中国人，他是外国人，没有这个分别心。不分文化背景，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以真诚清净心尽心尽力帮助他协助他能够获得真实的利益，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或者是在精神生活上，或是今生或是来世一定要帮助他得到真实的利益，这叫大慈心啊。佛门里面他说，佛法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你看慈悲是在前面两条啊， 这个都是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怎么个断法度法？第三句发安乐心，除灭众生诸苦运故啊，运是运极，就是我们现在讲内心含藏的苦处啊，你如何帮助他消除？啊，内心里面含藏的苦，可以说无量无边，不是他这一生的，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累积在那里。这在佛法讲，阿赖耶识里面蕴藏着无明烦恼习气。这个东西要不除掉，决定得不到安乐啊！他内心的这个烦恼，他怎么能安乐啊？安是身心安稳呐、啊，自在快乐。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从哪里下手啊？就要从这里下手。这个工作难做，很不容易啊！世尊为一切众生不辞辛苦，49年讲经说法，就是为这个。第四句发饶益心，为习众生不善辛苦。饶是丰饶，益是利益。啊，帮助一切众生得到最殊胜、最丰饶的利益。能不能做到呢？能啊！为什么？最丰饶的利益呢，原来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本来具足啊，本来具足，现在不得受用，不能现前，原因是他有业障障住他，这个不善就是业障啊。啊，妄想心不善，分别心不善，执着心不善，啊，这个障碍是从这里生的。所以一定要把众生呢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啊这种习气呀、啊、帮助他洗除啊，我们常讲帮助他断除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由此可知，这几条啊，全都在教育啊。所以佛陀的一生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从事于教育工作啊，他所教的。是智慧的教学啊，教学的内容 是叫我们彻底体现宇宙人生的真相。你看这个里面一丝毫的造作都没有啊，所以佛说他一生没有说一句法，没说法了，为什么？都是现成的吧，没有一句话是从自己意思里说出来啊，所说的全是现成的啊。佛家所讲的限量境界啊，佛所讲的都是限量，不是比量，不是非量啊，全都是事实啊，这才是真正饶益一切众生。那么这是究竟度，在度众生的这究竟度圆满度啊。可是一切众生迷惑颠倒，习气深重啊，如来讲这些话听不进去，听了也不懂啊，那怎么办呢？帮他解决眼前的苦难啊，这一点他很重视。眼前的苦难要如何解决呢？一定要相信呢因缘果报，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造恶业一定有恶报啊！啊，这个因缘果报是事实真相啊！啊，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说实实在在的，整个佛法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因果相续的现象。这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为什么不空？相续啊，它要不相续它也是空的啊。因果相续，因果循环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造什么样的因啊，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那么佛告诉我啊，现在世间人想钱呢，这报纸上登的，年轻人想什么？通通在想钱，想钱都想疯了。那我看不但台湾人如此，全世界的人都如此啊，那个个想发财呀，你能发得了财吗？才是想象就能发的吗？哪有这种道理啊？佛告诉我们的方法，财富是果报，财布施是因啊。你要想得财富，你就天天修财布施。这个话是真话，实在话，但是人听到了不相信。嘿，我好不容易赚到钱，你叫我布施，我才不听你的傻话了。他还说佛的话是傻话，那有什么法子呢？这个就是现在众生呢，真是所谓啊，听骗不听劝啊，认假不认真啊。发布施得聪明智慧的果报，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的果报。无为布施是哪些呢？最简单的说，吃素就是无为布施。 啊，绝不伤害一切众生啊。但是现在世间人几个肯吃素，生活过得那么苦啊，他说我们很苦，说我们很可怜的啊，他自己以为他有智慧啊，自己以为他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啊。啊，这个思想见解完全颠倒了啊，所以他造的因是不善的因，他得的果报哪里会有好果报呢？啊，那么我们要帮助他啊，发大慈悲心帮助他，不但要具有高度的智慧，有善巧方便，讲给他听了，我们还要做给他看，让他看到我们得的善果，他才相信了你说的善因。你每天在修这三种因，你自己没有得到这个果报啊，谁肯相信啊？啊，所以我们自己要表演给人看呐，要认真去做啊。就是认真地去表演啊，为一切众生啊，为佛教育的普遍宣扬啊，我们要去正干啊。这一条幕后的一句啊，发哀悯心，救护不为诸众生故，啊，爱到怜悯的心，啊，这个不为诸众生，不仅仅是畜生恶鬼呀。啊，在三途里面，佛给我们讲，畜生道叫血途啊，啊，也就是说，畜生之死很少有好死的，啊，都是什么？都是互相残杀的，弱肉强食的，所以死都死得很凄惨，都流血，血途。啊，畜生生活在恐怖当中啊，啊，不知道哪一天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啊，恶鬼道叫刀徒，这个刀徒是比喻，啊，鬼胆小。鬼常常在害怕的，恐惧就好像时时刻刻有人拿着刀啊要杀他的样子。现在不但是畜生恶鬼不威，现在做人也不威了。这个现象不好。人道啊，这个生活感受啊，就跟畜生恶鬼差不多了。这个世界它成什么世界？这个现象现前，诸位想一想，不是好现象啊。这个现象要普遍，还要继续恶化。我们这个世间呢，就是 人间的畜生道，人间的恶鬼道，啊，天台大师讲的百界千如啊，每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我们今天沦落到这个层次，这非常恐怖啊！啊，要怎么救护？唯有劝善归过。啊，大家都能够回心向善，都能够断除恶业，都能够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才能挽救。啊，那么由此可知，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晓得怎么样去做。啊，要把这一愿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落实在自己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处，这个愿不是空愿的。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尽心尽力去做啊，就叫做圆满功德。啊，这个圆满功德不在成效上讲，啊，不是在效果上讲，啊，是在你发心上讲。啊，你真正全心全意去做了，虽然效果完全收不到，你也是圆满功德。啊，可见这条很重要啊。自救救他了，都在此。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啊，第六句：法无着心，啊，舍离执着障碍法故。啊，这一句就是断烦恼。断烦恼在我们修学上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是成功失败关键所在的一个枢纽。我们修行不但是这一生没收到效果，生生世世依旧在搞六道轮回呀，就是这个问题没能解决。菩萨在此地真是言简意赅，一句话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这一句话正是世尊22年呢所讲的600卷大般若的总结。就是无着心呐，心里面要干净的，一丝毫的执着都没有。啊，执着没有了，当然分别也没有，妄想也没有。为什么呢？妄想分别还是执着啊。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很多遍，六道十法界之由来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妄想里面可以没有分别之处，分别里面一定有妄想，可以没有之处，执着里头一定有妄想分别，统统都包括在其中。啊，那么由此可知，无执着心啊，那三个都没有了。啊，舍离 执着障碍法故啊。这个执着就是经上讲的我执法执啊，我执是烦恼障，法执是所执障，这两大障碍众生不能成佛。如果破了我执，你就能超越六道轮回；如果破了法执，你就能超越十法界，你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关键就在此地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个无着，简单的讲就是放下啊！你为什么放不下？